甩锅的时候可不觉得自己在甩锅，困境和情绪的化学作用很上头。我撞了别人的车门，还怪人家不该打开门，怪教练没有阻止我。之前为了背别人的锅而愤慨，如今终于自己也犯了错。原来病毒面前不分国籍、疆界和种族，愿我们多亲近神，拉远人心与恶的距离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甩锅的年代，你我和锅的故事。文：境界读者。中国读者经常看到大人教育小孩要勇于承认错误才是好孩子，可是大人自己呢？广东读者小时候读安徒生童话，觉得怎么会有皇帝新装的故事，没有一点道理。现在回想，确实如很多人说的，那些童话再真实不过了，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个演员。从来我就觉得自己实在是挺通情达理、公平公正的人，然而面对错误时，那种自我维护形象、自我保护受伤的心，实在和我们如今我谈论所鄙夷某些人的行径一样。认错真的会损害威严、损害信任度吗？唯有靠着他才肯承认人如此自以为意、自以为是。中国读者关于甩锅，去年底发生的车祸我是记忆犹新。当时我撞了别人的车门，抱怨对方左边的车门不应打开，更恨的是车上还有一个修车工，人受惊吓住了院。卖车给我的弟兄不出面，幸好还是有交强险可以赔，他没有交第三责任险。反正我撞了别人是因为车技不好，转弯时没有停下来，但我还怪旁边的教练没有及时阻止事件的发生，总之就是怪别人。后来跟神认错，哭着祷告，神保守那个修车工平安出院。到了赔偿环节，一切也都在我可以承担的范围内。如果我坚持不认错，责怪别人，我想也会一直没有平安。广东读者原罪是每个人无法推诿的。最近住处遭老鼠了，我内心第一反应就是室友的责任。但静心想想，难道我就没有责任吗？借着这生活的经历，神光照出我里面的黑暗，责怪定罪他人而不自省。若我不认自己的罪而指责他人，这合乎情理吗？为何我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呢？北京读者你怎么待人，人就会怎样待你，这句话千真万确。甩锅给别人一时得意，以后一定会自食其果。人还是要学会自省，负上当负的责任，因为自己健忘不代表别人会忘。山东读者我在项目上做对接人，联络策划公司和甲方。一次策划提出需要修改一个图册，然后印刷出来放到接待客户的地方。明确了修改要求后，我和公司的设计师再三确认，最终出的图片也经过了策划点头，于是便让设计导出制作文件发给印刷公司。谁知道印出来的图册竟然出现了重影这样的严重问题。慌忙中我赶快找设计师确认，他很快回复说确实是他最后导出的制作稿出错了，因为图册的文件格式很特别， 作为对接人，我并没有相应的软件可以打开检查，只能靠设计自己足够细心。何况他最终发我和策划的终稿图片是没有问题的。为了不耽误甲方进程，项目负责人赶快联系重新印刷，费用2000元。考虑到大家工资都不高，领导决定让我和项目负责人分担一小部分的费用。虽然可以理解这个决定，但我实在不甘心，因为过错完全在于设计，凭什么要我们来承担？我甚至还想，对设计处罚不够严厉，他可能还不长记性呢。算了，分担下来的钱不多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心里真是为自己第一次因为莫须有的错误被罚而愤愤不平，和神抱怨遭遇了不公。很快，第二批印刷的图册到了。谁知策划又发现一个大问题，封面上竟然有文字错误。这下可不能说是设计的问题了，是我这个对接人没有仔细检查导致的结果。得到这样一个结果，我真是羞愧难当。之前为了给设计背锅而郁闷愤慨，如今却真是背上了自己的锅。神做事不可谓不奇妙，人有时候真是五十步笑百步。经过这件事，我更明白谦卑的重要，因为在不知道的时候，神的管教就领到了。别人犯错了，不要急于下结论，因为面对同样的错误，并不见得我会比别人更好。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都不是容易做到的。看看疫情中的许多事，求神怜悯吧。美国俄亥俄州读者，不仅在家庭中可以看到，在国家的回应中也能看到互相甩锅。很可惜，大家的焦点都被锅模糊了，却忘了要学习的功课，要汲取的教训。澳大利亚读者，这种目标是灭绝人类的大锅，谁都不敢背。美国加州读者，谢谢境界提供了这个话题，很多感受藏在心里很多天都不敢发声。像最近一个大黑锅出现了，有些滞留在海外的旅游人士、华侨、留学生，因为疫情峰回路转而纷纷回国。的确，有一小撮人不遵守指示，没有尊重国情，明知道自己有病，还是隐瞒上了飞机，病毒又回流到了中国，于是网上一片辱骂声，还有人肉搜索，掀起轩然大波。想当初，有多少海外华人、华侨掏空了自己的荷包，掏空了国外的库存，无私地捐赠口罩和保护衣物回国救助。我们都生活在这地球上，在病毒面前怎么能分国籍和疆界呢？面对生死，有多少人可以做到无所畏惧，负重前行？事实上，大多数人都害怕死亡，包括医护人员，尤其是没有足够的防护物资的情况下，谁来保护他们？如果你的家人在抗疫最前线，你会明白那种感受。但愿我们能够将心比心，体恤他人的处境和软弱，不要妄下定论。看到网上很多煽动仇恨、互相伤害的言论，真的令人很伤心。即便亚当和夏娃因罪恶被神逐出伊甸园，还互相甩锅，但神仍然惦记他们的需要。凉风起了，神做衣服给他们穿，给他们温暖，用爱充满了天地间。愿我们多亲近神，拉远人心与恶的距离。浙江读者，承认错误只代表你比过去聪明了，承认错误是进步第一步。山东读者，首先是克制自己，不要甩锅。人会面对想甩锅、为自己争辩的试探， 忍住了这个试探，才能坦诚接受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。美国康涅狄格州读者，不知何时起，甩锅就在我们生命中如影随形，与我们配合的天衣无缝。现在全球的人们都 stay home， 疫情让我们不得不每天面对我们最亲近的人。真的，有时最亲近的人又仿佛是仇人，不是忍你无底线，是我就是不想忍，一点就着，一碰就炸。跟老公每天四目相对，不可能没有争吵。有时为了表明各自的态度立场，双方据理力争已是家常便饭。有时又感觉吵啥啊，累得慌，算了，但劳我作祟，就要据理力争，争完就会陷入空虚之中，感觉很没劲儿，才想起找找神吧，找到神，我顺境逆境都可以站住。有了神，不论吹什么风，我都知道我是谁，我的根基是什么。阿联酋读者，甩锅的时候不觉得自己在甩锅，困境和情绪的化学作用很上头。那个时候的甩锅常常被自己定义为有合理理由的自我保护，合理不合理不好说，但是一二三四点解释的理由一定可以列个清单，其中的每一点从我的立场出发，或许都是真实的感受，所以常常自己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。常说换一个立场，听听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是如何，这是旁观者的冷静。当下的我就是没有办法从自己的感受中走出来，因为自己的感觉是如此真实和悲伤。但遗憾的是，甩锅就像一门手艺，越做越上手，最后熟悉到习惯成自然。如果没有在安静时候的一束光，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停止甩锅的思维。真正的改变几乎很难在被要求中发生，更多的是发生在顿悟的时刻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多给自己和上帝留一点独处的时间，听听上帝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。昆明读者，学生时代深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影响，犹记得大学去泰国实习教中文，在一个佛教国家接触基督福音，当时认识了两对灵命成熟的传道人，他们身上有基督无条件的爱，生命影响生命，我也被主爱拣选，大家一起祷告唱诗，彼此鼓励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。实习结束回国后，面对的是国内环境的严峻考验，家人的逼迫，朋友的不解，自己的属灵生命开始倒退，开始了自以为是的旷野之路，自以为圣经信与不信结合观念过时了，自以为是神的旨意，自以为有神的祝福。在旷野中经历前妻出轨背叛的苦难，对方无底线的放纵，是在我无原则的迁就忍让的基础上得以发生的。如何为自己的错误负责？答案只有一个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爱我们的父神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谦卑承认自己的错。生命的主权在神手中。疫情期间，我阅读属灵书籍，每天和小组成员一起读经，现在已经读到历代志下了。如果一段经历没有深刻的自我反思，依然会重蹈覆辙。北京读者，近两年的时间里，聚会时常常心有所感，教会群体对外邦人的罪恶可谓目光如炬，骁勇善战，可是弟兄姐妹之间对批评却讳莫如深。当问题涉及到那些顶着虚虚实实的各式头衔，言必称学者、名流、国际话题者， 特别是以建功立业、扩张影响为己任的领袖们。如果有人胆敢表达对其教导的怀疑，就会被崇拜者们同仇敌忾地以爱为名施压反击，没有爱心，不够资格，破坏合一。在最追求爱、真理和公义的地方，常常上演出最为冷漠、不公不义的戏码。然而不得不承认，我无视或轻视的事实也许更多。虽然对人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，然而我们的指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仅仅是出于刚硬的心。自己近似于发泄的言论，对同样尚未成熟的对方和众人而言，会造成何等影响呢？使徒对教会的批判凭着属灵权柄，无论神对当下的情况是许可、是任凭，或是借着圣灵和万事效力去教导当事人有所学习，这些不都是我必须在祷告中守望的吗？山西读者，不明白真理就不能得释放，没有正确对待问题的力量，结果只能甩锅。北京读者，耶稣背了所有的锅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便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姐妹背锅。保罗说，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当下背起锅来跟随主。
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口，要亲自医治我的痛。看着你的手，想到你的痛，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。主，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，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，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，直到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。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口，要亲自医治我的痛。看着你的手，想到你的痛，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。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，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，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，直到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。主，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，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，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，直到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。
Thank you.
手抚慰我伤口，要镜子医治我的痛。看着你的手，想到你的痛，我顿时忘掉自己。